约翰福音第十六、十七章，让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十六章。首先，我们需先明白第十六章的背景。耶稣正和门徒在楼上的房间，他在煮最后的晚餐，告诉他们：“我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在晚餐后，耶稣洗门徒的脚，给他们服侍的典范，就是作为仆人的例子。在楼上房间时，耶稣告诉他们，他们能与天父圣子有美好的关系，当他离开的时候，可借由圣灵连结，但是他还会再回来，他回到父那里去，然后他们便离开楼上的房间了。此刻十字架就在他的面前了，他心里明白，他们并不确定，但是他知道这将是最后一次他能告诉他们心底话的机会。所以在第十五章里，位于楼上房间和克西马尼园的某处，也许他们正步行，耶稣同他的门徒说，他是葡萄树，真的葡萄树，天父是看顾的人，神对他们生命的目的是他们能结出许多的果子，神寻找的果子是爱，他要我们彼此相爱，正如他爱我们。在第十六章，耶稣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实际上是告诉他们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我告诉你，你在世界里，他们会迫害你，他们不会接纳你。若你是属世界的，那么他们就会接纳你，接受你。但是你不在世界上。耶稣告诉他们将会发生的事情，说，这样当世界不接纳你时，你就不会灭亡。有趣的是，我们心里不知何故地存有理想主义的想法。我们倾向于认为，只要一个人过得诚实的、正直的生活，每个人都会尊重他们、欣赏他们。但是你知道，这些人必须经历许多的麻烦，他们收到不喜欢的邮件，遭遇邻舍的威胁，只好被迫搬离。他们的邻居对他们如此的诚实感到沮丧，说他们是笨蛋，骚扰他们，只因为他们的诚实。所以耶稣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这对使徒保罗来说是千真万确的。他曾是个大发热心的法利赛人，当他们要用石头打死斯提凡时，保罗说，我也喜悦他被害。保罗替那些要用石头打斯提凡的人拿外套，鼓吹他们用石头将斯提凡打死。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中说道，他曾对神的热心却是逼迫教会的，他以为是服侍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有趣的是，这些人如此沉浸于传统的希伯来宗教里，耶稣对他们说，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我相信有可能太沉浸于基督信仰的传统里，而不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你知道所有的传统，你知道所有的教会传统，而且你被此束缚住，但是有可能就基督徒参加教会而言，那么宗教性却不真的以真实及亲密的方式来认识耶稣。我们必须开始保守预防这种事的发生。我们不限于宗教里头，但是我们得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和他个人的关系里头。许多时候变得宗教性对关系而言是个障碍。神使我们敞开，神使我们有弹性，不严格限制在宗教的系统里。神避免我们进入宗教的制度里，而失去耶稣真正的关系。耶稣说，当他们杀害你时，他们以为自己是在服侍神，因为他们真的不认识天父圣子。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我在那里挡他们的拳打和回答他们的控诉。我以前没有告诉你，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但是现在我要离去，你将要独自面对，他们为我的缘故会迫害你，因为你将奉我的名行事。的确，当我们读使徒行传时，这些事确实发生，他们为耶稣基督的名受迫害，奉他的名服侍。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耶稣在第十四章对门徒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耶稣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他并不是说你往哪里去，他只是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他们没有一个人问主你要去哪里，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但是他们并不是说你要去哪里，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现在我说我要去，你们都很难过，但是你们不是问你要去哪里。若他们问你要去哪里，若他们知道他是往父那里去，这里在第十七章里显示他们不会对他感到难过，事实上他们会为他欢喜，虽然他们仍然可能为自己难过。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这是必要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当耶稣取了人的身体，他就受人体限制的必要。人体限制的其中之一是地方性，你的身体只能一次在一个地方出现，有时这真令人感到挫折。有时我希望我的身体能够同时在二或三个地方出现，但只要我还在这个身体里，我便不能如此。有时我的身体在一个地方，我的心却在另一个地方。这发生在当你坐下来的时候，我看到你的身体，但是我怀疑你在哪里啊。身体受限于地方性，现在门徒很快要被驱散了，他们要将福音带进世界里。若耶稣还在身体里，是不可能与所有的人同在的。当保罗往塞浦路斯和以弗所去的时候，若主和保罗一起去，他就不能和彼得约翰在耶路撒冷了。所以他们现在出去传福音的事实，使耶稣离去回到父那里去是必要的，为了他能差派圣灵来，在回来的时候灵里的状况不再受身体的限制，不管他们去哪里都能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不受地方的限制了。耶稣现在在圣灵里，不受地方限制，所以他对门徒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为了以这种方式与你们同在，我离去是必要的，免受身体的限制。为了这样，神能全在，所以这样圣灵保惠师才能来。他说，我若去，就差他来。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这里是圣灵的应许，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此刻耶稣详述他所说的圣灵的再次证明，对我来说这详述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一点也不是我所想的。圣灵光责备罪的世界，当他责备罪的世界的时候，我想到所有人做的可怕的事情，我想到谋杀、欺骗、说谎，所有这些事。但是耶稣说，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有趣的陈述，因为你知道只有一个致命的罪，那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罪。我并不关心你所做的，没有必要，我需要知道你过去做的事。你的过去可能隐藏，神的儿子洁净人所有的罪，无论是什么样的罪。当人们站在神面前时，只有一个罪真的定人的罪，那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罪。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耶稣对尼哥底母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并不是因为他是骗子、小偷、奸夫、谋杀犯，他已经被定罪，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就是定罪。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因此神将审判的是你不相信借由耶稣基督所得的救恩。他会证明他的公义，似乎对我而言，我们所见证的义应该是人该这样行，你该行在爱中，你该行在真理里，你该行在怜悯中，你该行在诚实里。所有这些向我们显示正确的道理和我们彼此应该有的关系，向世界见证义。但是耶稣说，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真是有趣的陈述。耶稣的意思是，今日我们对义有许多不同的标准，我们自己所建立的义，甚至在教会肢体里面都有不同的标准。在一些教会里肢体中，女人化妆或看起来穿着不得体是不义的。我很高兴自己不属于那样的教会，但这样就对他们构成不义。哦，那家伙穿得如此华丽， 但他们却试着让女人打扮呆板，没有魅力，并且把头发往后梳个小劲儿。可是对他们而言却是唯一的。对我而言，有趣的一件事是，在美国的教会全都反对喝酒，我个人也是，但是在瑞典那边的基督徒认为喝啤酒不是毛病。当我们在瑞典和一些服侍的人外出一起吃饭时，他们总是说，你想喝啤酒吗？我总是对此感到震惊，但他们其中一些人却对我的妻子喝咖啡感到震惊。哦，弟兄，我们会为你祷告，多么不好的见证，你的妻子喝咖啡，而他们自己却在喝啤酒。所以义经常以文化作为不同的标准，特殊社会的道德和义的标准是由人互相比较所设定的。当我想到义的标准时，我四处看看，说我比他更好，我不会那样。借由看着别人的错误，我有时觉得自以为是，自以为义。天父，我感谢你，我不像其他的人，因为我不做他们所做的事，主。但是耶稣说，不和人做比较，因为我不在乎你多为义，或是我多么公义。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依照外在的公义和律法的公义而言，他们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及的。他们整个生命试图遵照律法的零缺点，解释遵照律法，做到完美的境界。使徒保罗见证他自己作为法利赛人的经验，他说，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虽然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能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不知道这使门徒的心感到沮丧，导致他们说，好吧，我们有什么用呢？让我们再回去捕鱼吧。我们是不可能做到的，我放弃了。若你认为这很困难，耶稣借由这信息结束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就是这样，我完了，被淘汰了，不愿承认我是不完美的。我说的是真的，我太太会证明这点。如果我的公义必须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如果我不看着周围人而造公义的标准，那么神所接受的公义标准在哪里呢？如果他不接纳文士和法利赛人严格的标准的话，那他接纳什么样的标准呢？耶稣说，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耶稣回到天上父那里去，圣灵见证神能接受的公义，所以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公义是耶稣基督的义，借我们对他的信心传授给我们。当保罗说到律法的义，他是无可指责的。然后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父会接受的义。如果我想要父接纳我，如果我想要进入天国，我必须以耶稣基督的义进入，其他的都不行。不管你说自己是个道德家，再怎么有道德、诚实、良善、慈善的人，靠你自己都不能做到。我们所需的是耶稣基督，我们所需的是相信他，因为相信他，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不再被定罪。相信他，我有基督的义。耶稣说，为审判，我读了启示录，里面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神坐在那里审判世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不是圣灵所见证的审判，有另一个审判，基督的审判台。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站在台前，领受他们在肢体里所做的事，不管是好是坏。我们的善功要受火的审判，看我们做的是什么。凡留下的将得到善功的报酬，而新的动机也要被试炼。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如果你这样做，只是让人看着你说， 哦，他真窝心，他真棒，他真好。若这就是你的动机，那你就从人那里领受了你能有的报酬。我们在神面前的义，不将人的注意力吸引至我们自己身上。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将站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在那里我们跑完当行的路，将会接获报酬。但这不是圣灵所说的审判，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真是有趣，他说的不是我们的审判，而是这世界的王子要被审判。他要在哪里被审判？在十字架上。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中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世界的王子已经被审判了，在十字架上基督击败了撒旦。撒旦有极大的能力，当神创造世界并将人摆在当中的时候，神给人管理世界的主权。神对亚当说，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行一切昆虫。但是人在伊甸园将主权给了撒旦，所以人不再是世界的管理者，撒旦反而成了世界的统治者。我们今日看到撒旦规则之下的惨痛结果，战争、苦难，所有这些惨痛的结果是撒旦统治所致的。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是你们还看不到，如同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读到，叫万物都伏在耶稣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我们仍然看到世界反叛神，我们仍然看见我们所住的世界反叛的果子。有一天由于神的恩典，我们会住在神要我们住的世界里。在旧约里有对这样世界的描述，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再也没有生理的病痛，因为先前的事都将过去，所有都变成新的。再也没有伤心苦难，因为你将看到世界与神和谐相处，你会看到神要的世界的样子。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反叛的世界，我们看见人被撒旦所控制。圣经告诉我们，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保罗说，可以醒悟，脱离他们的网罗。保罗告诉我们，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今日人看不到真理，他们被撒旦的力量所束缚，他们被盲目。我们看见人在腐化的枷锁里，罪的束缚里，我们看见他抓住人的力量，我们看到人们徒劳无功，试图自行从黑暗的力量中得到自由出来。圣灵为义、为审判、责骂罪的世界，因为世界的王子被审判了。这意味你不必在撒旦的势力底下控制之下，你不必在腐化的束缚之下，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赢过了撒旦，成为你的胜利。借由耶稣基督的力量，你有完全的胜利和力量赢过世界、肉体和邪恶，你不必在他的力量控制之下。实际上今日撒旦所掌控的称为篡夺的力量和权威，这些不真的属于他。你记得当扫罗不顺服神，拒绝他作为以色列王的时候，神对撒母耳说，你为他悲哀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所以撒母耳悄悄地下到耶西的家，因为恐怕扫罗生气，他对耶西说，将你的孩子带到我面前。第一个儿子伊利亚来，是个高大英俊的家伙。撒母耳想，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神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以利亚不是，那么耶西的儿子一个接着一个来到撒母耳面前，每一个主都说不是。最后撒母耳转向耶稣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一个小的，现在放羊。 萨母尔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萨母尔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就神所关心而言，大卫是王了，神高抹他为王。然而扫罗并不相信。我们在下面几章读到，扫罗想尽办法毁灭大卫，想保有神已经取走的王位。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先知告诉了他，但是他费尽一切以武力保有神已经取走的王位。而同样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今日人们的生活里。耶稣为世界而死，但是撒旦仍然以他的力量掌管人们，就像保罗一样，不再是合法的力量，是篡夺的力量。耶稣用他的血收买他们，因此我们能进入耶稣的胜利里，赢过撒旦，我们也能从敌人的网罗里将他们救出来。我能将这些人一个接着一个带到主面前。我可能说，主，我宣告耶稣基督的力量赢过撒旦掌管他们，即使他们盲目的力量。主，从敌人的力量中和使他们盲目的力量中将他们释放出来。我不能借由我的祷告救他们，但是至少能领他们选择的自由。我们说到自由道德的媒介，这几乎是错误的词。你没有办法说罪人是自由道德的媒介，他几乎是全宇宙最受束缚的人。他的眼盲目，他被撒旦的力量掌握住。你怎么能说他是自由道德的媒介？他是敌人暴政的奴隶。但是透过祷告，我能使他成为自由道德的媒介。借由祷告，我能破除他被撒旦抓住的力量。借由祷告，我能使他的眼睛向真理打开。此刻作为一个自由道德的媒介，不再有撒旦使人盲目和扭曲逻辑的压制性工作后，他能做选择。所以这真是向罪人刺入的祷告，使他们从撒旦的束缚中得自由出来。因为撒旦在十字架上受审，他不再有合法的权利掌管人们。我们能宣称基督的胜利在人的生命中免除他们黑暗中的束缚。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这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所以圣灵的事工不是要高升自己。我确实认为，当一个教会大肆强调圣灵时，就是专注在神没有强调的地方。因为圣灵的强调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并不是见证他自己，他寻找荣耀耶稣基督，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圣灵指引使徒保罗的服事，他借由圣灵显示知道将发生的事。对于圣灵将神要行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成就在我生命里的向我表明，我有非常惊奇的经验。圣灵见证耶稣基督将来之事，并且荣耀耶稣基督，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换句话说，他将从我领受向你们解释。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他现在所说的是十字架，是关于他死亡的事。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有几个门徒就彼此对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再一次说到他被钉十字架，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你能想象复活节早晨的喜乐吗？复活了，他们看见了复活的主，他们的忧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耶稣用这个图画似的描述来说明他所要经历的灵魂分管痛苦，十字架的忧愁。但是人因而能生出进入神的国里，所有的痛苦和苦难全部都会很快的忘记。当你满意于新生儿的喜乐时， 你会忘记。他们说这是最难忍受的痛苦之一，却是最容易被忘记的痛苦。一个孩子被生出进入神的国度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他真的是在讲他自己，他所经历的忧愁，但是因为将要生出进入国度里的喜乐，他就愿意如此行。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你们要经历忧愁的时刻，哦，但是我要再见你们，你们将要喜乐了。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愿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你们不是问我求什么，你们的祷告将到父那里去。祷告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今日我们的祷告应该奉耶稣的名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求在希腊文是命令，密集的请求。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主说，若你奉我的名求，你必得着，借由祷告的生活领受，带给信徒的生活如此满足的喜乐。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到那日子，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向父的，我们向父直接支取，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奉耶稣的名，我们能靠近父。然而我真的对那些以为他们不借由耶稣基督能直接来到父面前的人感到恐惧颤抖，他们失了神神圣的意识。今日的犹太人说，我们不需要耶稣，我们能直接到父那里。他们忘了他们的父没有直接到天父那里，是借由祭司带着祭物来到父面前的，祭司替他们到父那里。耶稣说，我并不是说我被你们求父，你们能直接到父那里。若我能直接到父那里，那么我确定不需要到玛利亚那里去求耶稣为我到父那里，或其他的圣人那里。对玛利亚和圣人的祷告是没有圣经基础的教会教育和传统，对玛利亚的祷告是没有价值的。事实上，我迟疑如此做，以免耶稣说，谁是我母亲？当玛利亚因群众没有办法到耶稣那里，他送了一个讯息给耶稣说，告诉我的儿子我在外面，他和他的弟兄在外。当人将此信息告诉耶稣，你的母亲在外，他要你。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如果我对天上的玛利亚说，亲爱的玛利亚，为我代求，代求耶稣，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我会有麻烦。我不需要借由玛利亚，我能奉耶稣的名，借由耶稣的名直接到父那里。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现在我往父那里去。你知道耶稣说，你还未问我往哪里去，现在他告诉他们，我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他们彼此对问，他在讲什么啊？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然后他说，为什么你们彼此询问我说的这些话是在讲些什么啊？他们说，嘿，我们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你们什么也就不用问我了。耶稣回答他们，现在你们信吗？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这里他们肯定，主，我们相信。耶稣说，但不多时你们要四散，你们的信心将被测试，像你们不相信一般。留下我独自一人，耶稣说，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说，我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些事，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换句话说，你们将有苦难。现在他不是说教会将要经历大苦难，苦难对于我作为神的孩子的经历和世人大苦难经历有极大的不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为什么？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对抗神的孩子的苦难起源于哪里呢？从撒旦，从世界本身而来。那么大苦难起源于哪里呢？起源于神。当神为了拒绝他儿子来审判这个世界时，所以教会在世界上面对的苦难和世界将面临神从世界挪走他的公义，开始为了神的儿子接受审判的大苦难有极大的不同。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他对门徒说完了话，就转向父，他说，我不是独自一人，父和我在一起，有父的意识。耶稣把此命名为主导文，因为确实也是主导文。在此他给门徒一个模范的祷告，时常被称为主导文，这是真的主导文。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当他开始在加利利的迦南服侍的时候，玛利亚走向他说，儿子，他们没有酒了。他对他的母亲说，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一生专注于那个明确的时候，明确的时间，而从他服侍的开始，他总是朝这个时候。许多时候我们读到，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总是一直到将来的时候。现在他等到了，他宣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时候将到，儿子要如何荣耀呢？借由十字架被高举。所以这里耶稣对父说到关于十字架的事，让我们往前吧，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借由十字架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父如何得荣耀？借由耶稣给你的永生，成为天上国度的公民。父，时候到了，荣耀我，让我能往前忍受十字架，让我死，为了借由我的死亡，我能给那些相信的人永生，正如你所赐给我的一样。有趣的名称，我们在使徒行传读到，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现在他宣告他的工作完成，在十字架上完成。耶稣将他的灵魂交托给父前，大喊出最后的一句话，说，父，成了。他讲的是什么啊？就是人的救赎工作，人不必再过与神疏离的生活，再一次人能和父进入亲密的相交。他的救赎工作完成，人罪的预备已成，罪使人和神分离，而现在能放置一边，人能过与神相交的生活。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首先谈到的是十字架，现在接着往前说到天上国里的荣耀。父，工作已成，我将往十字架去。成了，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父啊，我想要回到世界还未存在的以前，与你同享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也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耶稣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也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神不是他的名字，神是他的选任。主不是他的名字，乃是他的头衔，他的名字是耶和华。耶稣如何显明他的名字呢？耶稣本身的名字是希伯来文 Yahovah Shua 的缩写，是 Yahshua， 就是耶和华来拯救， Jehovah is salvation 的意思。耶稣说，我也将你的名显明，我也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就是那些你赐给我的人，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所以耶稣在他祷告的第一部分是关于少数的信徒，那些与他在一起的门徒。祷告的起先集中在他们身上，为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就是那些你赐给我的人，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他不再为世人祷告，他为这个特殊的团体祷告，他的门徒，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 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这样基督能得荣耀。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渴望。哦，神，借由我荣耀归子，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他委托父自己保守他们的生命。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这是多么美的代祷啊！让我们知道一点天上即将发生的事。圣经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我们读到，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是耶稣代祷服事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如同他向父为他们的门徒祷告一样，多么棒的祷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是为他门徒的祷告，求合而为一，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当我们读耶稣的这个祷告时，好像我们在窃听，感觉有点受窘，有些羞愧，因为他是多么的亲密啊，是个人向父的倾心之树。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多么的美丽。我就是爱默想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读到耶稣服侍他的门徒，稍后服侍我，他祷告他们能合一。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我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那是给出卖耶稣的犹大的头衔。下一次我们读到相同的头衔是给敌基督，他被称为灭亡之子。有一些人相信出卖耶稣的犹大是敌基督，这有可能是他们提出最强的争议，在于他们两个都称为灭亡之子。我个人不相信出卖耶稣的犹大是敌基督，但有这个可能，我不否认有这个可能性。如果你想要说是的他是，我不和你争论，因为我不知道，我不觉得他是，我觉得证据指向另一个，但我不会与你争论。我会说，嗯，可能你是对的，因为有可能你是对的，有可能出卖耶稣的犹大是敌基督。我相信他们都是基于被称为灭亡之子的原因。耶稣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这里耶稣正面对十字架，说到他的喜乐，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我们有他的平安，我们有他的喜乐，我们有他的爱，这些是他分给我们的，其他的宗教没有这样。佛祖并没有说，我的爱给你，在我的爱中连结，他们没有办法这样说，但是耶稣却如此说。他说，瞧，是我的喜乐充满你。所以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他的平安，他的爱，他的喜乐，我无法自我实现这神圣的想法。神要我爱如同他爱我们一般，我做不到，但是我能成为他的器皿，使他的爱永流。神要我有他的平安，但是我会烦乱，我不能自我催眠进入一个平静的状态里，但是我能在最狂乱的情况，最紧张的局势中，经历耶稣基督荣耀的平安。突然间，基督的平安就临到我，并且充满我的心和我的生命。我们还好，我们还撑过去，因为基督的平安刚充满我们的生命，那喜乐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它充满了荣耀，看见神善工的喜乐，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真希望他有时这么做。有时我看着所发生的事，我看见我们国家的恶化，节节上升的罪，看到学校和政府试图完全地脱离耶稣基督的思想，我们民众的生活也远离了基督。我又看到法院的裁决，这么多愚蠢的不公正。我拿起了地图，找到了南太平洋的一些小岛，我只想大喊，算了，我们走到那些小岛上，无人居住，却有很多新鲜的水，好的空气，我们去那里建立一个新世界，新社会，我们能重新开始，像我们的祖先刚来美国的时候。但是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哦，那表示我只能持守在这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别交出他们父，保守他们脱离。基督徒就像一艘浮于水中的船，只要浮在水上，一切还好。唯一的危险是你让船里进水，船在水中，但是水若进了船里，你会有麻烦。基督徒被造居住于世界里的，但是你开始让世界进入基督里，你会惹上麻烦，就像水在船里一样，你将会沉船。所以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多么美丽的祷告啊，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有时我们承受很大的压力，被要求遵照世界的模式，我们被各样的事物所指控着。哦，神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就是分开他们，成圣这字是分开，分别放置的意思。父，借着你的话语，因你的道是真理，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与世界区隔。父，借由你的真理，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好啊，现在他将他的祷告扩展到不止当时和他在一起的门徒，也到你我的身上。当我的主为我代求时，我们进入了美丽的地方。我感觉要脱下鞋子，好像站在圣地一般。他为我祷告什么？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我借着他的道，借由新约的话相信耶稣基督，因为我借由他的道相信耶稣基督，我也包括在耶稣对父的祷告里。在约翰福音第17章中，他到底为我们祷告什么？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耶稣为教会的祷告是合一。我想到若教会四分五裂的话，对世界来说是会是多么可惨可悲的见证啊。这不是对抗教派的公诉书，我看见教派的目的，我对此没有意见。唯一有的问题是，当搞入教派时，他们看不到整个教会和整个基督的身体，他们只看到自己一点点的部分，排除其他的，这和基督的祷告相反。某人今早拿了一封他牧师所写的信给我看，引起我的注意。这牧师对会众来各个他教会感到震惊，这教会的名字甚至不在圣经里。因此若你们去那个教会是种罪，我能从圣经里证明去一个不称为基督的教会是种罪。当我读此信，我的心为此人的狭隘没有远见感到悲痛。实际上他所对抗的是耶稣所求的祷告，主，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愿神从狭窄教派的意识里释放我们。愿我们不是认同一个特殊的制度，而是认同基督的身体，并且说，我是神的孩子，我是基督徒，让此称为我们的身份，而不是我是基督徒。哦，但我是浸信会的，我是长老会的，我不在乎。你爱主吗？我爱。分裂可能临到，但是求神帮助我们不成为分裂的其中之一。若人们想要分裂自己，那是他们的问题。神帮助我们不成为基督肢体分裂的一部分，因为当他的肢体分裂，他是流血的那一位。无论如何，我不想对抗基督的祷告，我要敞开接受任何真实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们救主的人为弟兄。我不在乎他们是何时受洗的，或是点水里的，或是任何形式，我不想因此议题造成分裂。基督耶稣的教会分裂是件悲惨的事，这和耶稣的祷告完全相反。愿神帮助我们拓宽对教会的眼光。当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我们和他们一同受苦；当肢体被高举时，我们与他一起被高举。我们听到哪里有团契快速的成长，我们不会嫉妒到处乱说话。神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口舌，避免嘴里出污秽的言语，贬低基督的身体，只因我们和他们处得不好。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随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所以他的祷告是使我们合而为一。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头，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耶稣所说的合一，应该是见证世人， 只要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我相信有许多人转身离开耶稣基督，是因为可怕的教派和结党性存在于基督信仰里。人们必须高举教派的障碍，使自己受限。人们看着教会在他们当中互相争斗，看见出现在教会中的苦悲，这不是耶稣所要的教会见证。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父啊，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荣耀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哦，我何等渴望在他的荣耀里看到耶稣，我何等渴望看到他坐在他的宝座上，看见他在荣耀的状态里。我何等渴望像在启示录里的一员高唱，圣洁神羔羊，因为他被杀，以他的血救赎了各国各族所有的人，他成为我们的神，我们的王和祭司，我们将和他一起统治全地。圣洁神羔羊配得一切荣耀、尊贵、权柄、权势、能力。我期待这一天看见他在荣耀里。震撼我的是，若有人的祷告是有效的，我确定那是耶稣基督的祷告。当他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不会迷失。我确定他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和有效的，父将回应他的祷告。我有宇宙的确据，我将在其中看到他的荣耀。他如此求父，父不会否定他的要求，真是刺激。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未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将在你们的里面。你要爱他所爱的，他将他的爱放在你的里面，他将为你而做，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基督信仰不同于别的宗教，因为基督信仰是活泼的，是在我里面居住的作者的动力，动工在我的生命里，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做或为自己做的。借由基督复活的力量，我有能力活出他要求我活的生命。我们已经匆匆读过第十七章，我鼓励你还未读第十八章和十九章以前，再回去读它两三遍，单单默想，一次读一节，让神的圣灵以真理服侍你的心，仅让你浸在神的话语里头，耶稣为你的祷告里头。然后我们下个星期将读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这里所指的是在楼上房间和花园之间的地方，在他来了客西马尼园之前。所以现在我们与他一起进入花园里，经历十字架。我们下星期要研读，愿主这星期与你同在，在你的生命里动他荣耀的功。当你读他的话语，学习他的话语，将你的生命降服于神时，愿此刻是你成长的时刻。他的爱透过你显明，他喜乐充满你，他的平安保守你的心、你的生活、你的意念。愿你开始经历更多更多神的灵在你生命里美丽的善功，如同他使我们日日越有耶稣基督的形象。神祝福你，愿圣灵充满你，在他的爱中保守你，奉耶稣的名求。